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队长别开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什么都不懂的乌鸦。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依然是我们的旺仔。
Hello， 大家好。
这个我们今天继续啊，这个畅谈国际局势。而且这段时间，也确实发生了很多大事啊。这个每一个地方都不平静。咱们今天正好也更新一下，咱们过去聊的这主要是两大问题吧，一个是俄乌战争，一个是这个哈以冲突，对吧？我们不说以哈冲突了，免得这个有听众说我们屁股坐歪了，对吧？我们说哈以冲突。
不是他的意思，对，他的意思应该是说要指巴以冲突，我理解就是不能强调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他是这个或者是叫阿以冲突，就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或者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之间，就意思是说不只是有哈马斯一家独立对抗以色列，大家都是这个群情激愤，一起要拧成一股绳跟以色列对抗的。他应该这个听众应该是这个意思。
哦，哎呦，那我还拿义务了，我以为是人家征经的是说把以色列放前面呢。我们就巴以冲突吧。这个，哎，咱们这样，今天咱们主要这个本来咱们之前聊嘛，主要是想跟大家更新一下那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一些，突发情况，一些新的一些变局，但是在之前，要不我们先聊两三分钟吧，快速的聊一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伊朗这块发生的这个意外的一个，也是比较这个血腥的一个悲剧事件啊，那就是，首先是人家伊朗的总统莱西，先是人家坐直升飞机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因为天气原因啊还是什么原因，突然间失事了，这个不幸离世。这个然后人家又赶紧选了一个新总统，人家选新总统新官上任，这个按照这个国际外交礼仪，这所有的这些亲戚朋友，这个大家得来这个办那个总统就职典礼嘛，结果在就职典礼的这个期间，那么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那就是这个哈尼亚，在参加典礼的这个期间内，在他的这个驻地，因为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目前也没有任何组织来认领这个事情，那么他那个房间就定向的被实施了这个袭击，导致哈尼亚和他身边的人呢，都这个受到袭击之后离世。那么这个事情，也是对原本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就在我们中国的斡旋之下，巴勒斯坦内部十几个派别终于达成了一个好不容易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和解，那么准备为后续的加沙地区的和谈似乎做好了，巴勒斯坦方面的这个人事和组织上的一些准备，结果哈尼亚遇袭这件事情可能为这样的一个和谈也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的阴云。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对伊朗来讲，这绝对是一次奇耻大辱，因为首先我们从现代西方外交礼仪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你作为我的客人，你在受邀参加我们的一个国事活动期间，我没能把你保护好，在我的境内，在我的首都，你被人袭击死亡，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次外交事件。那么我们如果从阿拉伯地区，或者说我们从中东地区、波斯地区的这个他们传统的习俗来讲，这个之前旺总好像也讲过，就是你作为我的客人，你在我的家里，我是有义务要保护你的，那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你什么人，你不能到我在你作为我的客人期间你遇袭，否则的话就是对我极大的一个羞辱，我是绝对不能饶恕这样的一个羞辱的。那么这个是按照中东地区，不管是阿拉伯还是波斯的，它的这个历史传承和文化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客人权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反正就是你不管依据传统的习俗还是依据现代的外交礼仪，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伊朗来讲都可以称得上是奇耻大辱啊。当然了，我们目前看到呢，伊朗呢还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这个报复措施，那么不管是以色列还是美国也都通过各种渠道在不停的喊话，就是说警告伊朗不要采取任何的实质性的报复措施，否则的话会导致整个地区的冲突升级，有可能扩大在加沙地区现在的这个一个战争。那么这件事情，这个请旺仔给我们快速的点评一下吧，看看这个事儿，这个伊朗是怎么办呢？这个是就把这个 这个苦果就忍了。我们50年之后，君子报仇，50年不晚，还是伊朗要拼着我们的现有的国力，这个死活得出这口气。我们哪怕这个面临再大的这个激烈的反应，我们也在所不惜。这个你再来预测一下，看看你会不会再次预测打脸。
啊，这个预测就可能不一定敢啊。但是呢，我先简要的说一下现状吧。现在呢，刚才张总也提到，就是关于伊朗在招待客人的时候，特别还是在国丧期间，有一个非常尊贵的客人，遭到了这个以色列的杀害啊。当然，现在以色列也没承认是他干的哈，只是说现在一致就怀疑这个指针是指向以色列的。关于这个客人权呢？在之前的有一期节目应该也讲过，其实最早关于这个客人权的问题，我了解的是本拉登的事情，就是当时阿富汗塔利班他把本拉登招进来，然后把他奉为座上宾，但是呢，实际上他们作为阿富汗塔利班来说，他没有参与911袭击，他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做这些事儿，但是呢。当时就是因为作为他们的客人，本拉登呢其实也是享有这个客人权的，所以当时美国要求塔利班要交出本拉登之前，这个塔利班呢就一直有所顾虑，就怕这个事儿就坏了规矩，所以就没有答应美国的这个可以说从他们眼中无理的要求吧，所以美国才在2001年的时候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这个塔利班政权。啊，但后面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了哈，就发生了很多难以预料的事情。虽然最后本拉登被打死了，但实际上不是在阿富汗被打死，是在这个巴基斯坦境内。另外就是塔利班时隔20年之后又卷土重来，重新掌握了阿富汗的政权。所以这个也是刚才提到这个客人权的问题，我突然想到的。另外呢，我还想到一个影视剧作品里面关于客人权的问题，就是。《冰与火之歌》，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多少都听过，或多少看过这个《冰与火之歌》这部作品啊，特别是它变成这个影视剧以后，可能更多的朋友有机会看。其中就有一幕，就是在招待客人的时候然后发生了这个凶杀案，这个也相当于是在《冰与火之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啊。虽然《冰与火之歌》这个本身是一个，这个张总也有点印象哈。
血色的婚礼嘛，
就这幕桥段，也可以说在《冰火之歌》里面也算是一个转折点啊，对后面的很多的事件的一些转成起伏呢，也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这里是题外话哈，但是既然今天提到了，就顺便说一下。然后放到今天的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伊朗在可以说受到气势大辱之后，应该怎么样去报复或者会不会报复？之前呢是有很多猜测的。早先呢，我看了就是有公开报道说，美国的情报显示，伊朗将在8月9号就发动袭击啊，但是最后其实也没有发动。后面呢就有一些段子就编排伊朗，说这个伊朗这个报复改在线上进行。当然大家一看就一乐嘛。这个线上进行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哈，就是之前在。某一段时间，就是大家会说，就是因为什么什么影响啊，某某改在线上，什么开会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然后正当大家还对这个段子呢，觉得哎，又唤起了一些记忆的之后，突然伊朗官方通过这个权威的媒体、主流的媒体发布了声明，说伊朗将会通过法律、外交和媒体的手段，严厉惩罚以色列，当然这个说法呢，虽然听上去跟那个在线上进行也没什么本质差别哈，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就是这个伊朗本身没有说要放弃通过武力来进行报复，他的这个说法呢，更多他是说他会通过一个综合的手段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报复，但是确实这个事儿呢，过去了差不多也超过1周时间，那伊朗一直都没有采取一些大家本来认为的。这个至少是象征意义上的对以色列的打击，所以呢，这个确实让人不由得怀疑，可能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呢，可能确实是会有可能采取一些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不说完全放弃攻击吧，但是呢，现在来看，如果是那种可以激起双方互相 兵戎相见的那种大规模的报复，这个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但是会不会有一些类似于甚至是更低于之前伊朗对以色列的这个已经被搬的空无一人的那个空军基地进行打击的那样一个行为，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能说没有。所以呢，具体怎么发生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最终的中东局势的走向可能没有太本质上的影响啊。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被暗杀的这位汉尼亚呢，他其实是相当于是这个哈马斯的第一号政治人物，他比在加沙地带的辛瓦尔在他去世之前呢，其实还是要更高一阶的。就汉尼亚可以说相当于就是这个哈马斯的法定代表人了，就自己法人被杀了，这个事儿确实对他们肯定是事迹上啊各方面都会有影响，而且对这个权力结构也会有冲击。但是呢，因为我们在最早的那一期关于分析这个阿以冲突的问题上，我们就当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一己之见吧，就是当时认为呢，其实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要实现长期的停火呢，以色列彻底消灭哈马斯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哈马斯要继续在这个加沙地带执政，在战争结束以后继续执政，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小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不会因为有一两个领导人的被刺杀就结束，甚至可以说别说哈尼亚被刺杀了，就是内塔尼亚胡被刺杀，这个军事行动还是会继续的。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就只有哈马斯的这个武装人员，他的损失是不是已经达到哈马斯内部可以接受停火的这个标准，这个门槛，只有他的基层的武装力量被削弱到一定程度，比如说 80% 甚至更高，那哈马斯才有真正的动力和决心结束这个武装冲突。但他结束方式也只有说我彻底交出这个加沙政权，通过这种方式来结束我就简单分析一下这些可能一说又因为有点离题了，所以可能讲的也多了一些其实今天咱们主题不是这个。
对，反正就无非就是更新一下最新情况嘛。反正总之一句话就是，可能对于这个加沙地区的这场你不管叫冲突也好叫战争也好，我觉得可能到直到现在整体的这个走势我觉得还是没有超出我们在去年当时那个阿克萨洪水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当时旺仔做的一个预测。虽然这个预测很多朋友其实是不喜欢的，甚至说从情感上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觉得太血淋淋了，太残忍了，就死了这么多人，最终的结果还很有可能是与我们这个简单的朴素的情感上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可能差距非常大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那期如果还没有听过的朋友建议可以去再去听一听，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放下一些情感或者说立场倾向上的成见来仔细听一听对各方立场实力诉求的这样的一种分析的话，可能最后推演下来直到目前为止这个大的这个走势是没有变化的。那么今天我看今天中午的新闻又是一场悲剧，就是加沙的一个安置难民的一个学校被以色列给轰炸了，到目前为止可能是发现了死了90多个孩童小孩。那么其实这种事情啊，就是真的是你这个以色列宣布呢是说呢，在这个学校下面是藏着很多哈马斯，那么我这场袭击是炸死了20多个哈马斯的这个武装人员。但是哈马斯方面说呢，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哈马斯的人员，这东西孰对孰错，谁说的是真的，我觉得我们根本也搞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从情感上来讲，我是觉得就是说，我虽然认同旺仔的这个分析，但是我觉得从情感上我是越来越不能认同以色列的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把仗打到这个份上，如此的不顾及平民的伤亡，你可以说哈马斯这种做法是很不规范的，就是你把军事人员和民众混在一起，你用民众来掩藏你的军事的这个指挥所。但是像以色列这种完全不顾及平民的伤亡，狂轰滥炸，我为了炸死20个哈马斯的人，我宁愿炸死80个孩子。我觉得打仗打到这个份上，这个已经是完全远离于人类现代文明的做法了。我是觉得 再这么仗这么打下去，真的是可能，即便他赢得了加沙地区的这个最终的冲突，可能对于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长远的未来来讲，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的事情。这种打法打下去，我觉得是得失道多助，得道寡助。这个正常的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方式来打仗的。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的话，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是这么打仗的方式，或者乌克兰，在俄罗斯是这么打仗的方式的话，我觉得不相信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接受这种战争行为。所以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在这我还是希望我还是愿意出来，我要谴责一下这种战争方式。这种战争方式太残酷了，毫无人性的一种战争的方式。不管你背后有多少合理的理由，或者说有多少你觉得你能解释自己行为的正当性的理由，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伤亡比上来讲，太可怕了。这种伤亡比完全就是背离人类现代战争的这个基本的礼节和基本的人类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个我觉得从我这边我是完全无法接受，把仗打到这个份上。而且从他的能力上来讲，如果他认真的去做的话，我觉得他是有能力可以避免这么大的平民的伤亡的。他只不过是无所顾忌的，根本就不去考虑这些东西。这一点我觉得从他主观性上，我觉得也是存在着恶意的。在这里，我觉得我是因为今天看了一个新闻，我实在是有一些个人的这个不快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个东西。但是，确实我也觉得旺仔之前的那个分析，我是在理智上我是觉得可能大概率也就是那样的一个结果了。那没有办法，实力在那摆着的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我们有2集，去年有一集，然后在今年2、3个月前有一集，这个也都放到了我们有一个专辑里面，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为世界操碎心》那个专辑里面，大家都能找到。行吧，那个，哎，旺仔对我刚才这顿狂喷有没有什么需要再补充或者需要回应的？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啊，就张总说的呢，其实可以说是很多有正常良知和常识的人的一个心声吧，也算是他们的嘴替。其实这个事儿呢，包括拜登在之前有媒体报道，他跟内塔尼亚胡在进行电话交流的时候，拜登也提到过类似的观点，可能不像刚才张总说的这么激烈哈，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平民的伤亡与这个对方武装人员伤亡比呢，是完全不符合现代战争的一个起码的战争准则的。按拜登当时媒体报道的话来说呢，就是这是简直是一场中世纪的战争，就完全是不分青红皂白，不管平民还是对方的武装人员，就随便杀。然后呢，当时内塔尼亚胡呢说了一个可以说是狡辩吧。他就提到一个观点，他说，这个美国支持的其他的武装力量也有类似的做法，当时都把拜登给搞晕乎了。拜登说，我什么时候美国支持过这样的作战方式呢？然后他说有个具体的案例，就是第二次摩苏尔战争的时候，这个呢大概是2016年的时候，而且很不幸哈，2016年当时拜登还是副总统，就是奥巴马政府时期。那个时候，特朗普还没上台。摩苏尔战争呢，其实打过2次，第一次呢是美军主导的，第二次呢就2016年这次是以伊拉克政府军主导的，美国呢是打配合、打副手。然后呢，当时摩苏尔城内有大量的这个 ISIS 的武装力量，也有大量的平民在场。当时这个最后这场血战打下来，基本上就是平民和武装人员的死伤呢，大概在1:8左右，就是平民是8，武装人员是1，所以现在再去回头看，那场摩苏尔战争呢，也是一场非常血腥和残酷的战斗，而且非常不幸的是，美军还参与了，更加不幸的是，拜登当时也是，奥巴马的那个成员，所以他要严格来说也是有责任的，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刚才有一个段子哈，就是说这个如果这次哈里斯上台的话，那哈里斯的选的这个副手啊，这个副总统，他就将是奥巴马的副总统的副总统的副总统，但是这个，这当然是个段子，听一乐。但是这个呢，正好跟这次的这个实事儿也能结合起来，就是拜登既然他对于第二次摩苏尔战争中平民的死伤，他要负直接甚至或者是间接的责任，但是呢， 你现在道貌岸然的去谴责内塔尼亚胡说你办事情不讲武德是吧？违背了这个基本的战争法，你好意思说吗？至少从内塔尼亚胡的角度来说，他觉得拜登是属于猫哭耗子假慈悲。就你之前你做过类似的事情，我现在我做的跟你差不多，甚至我比你还强点儿，就是平民和这个哈马斯的伤亡比，甚至比这个8:1还要低一些。所以内塔尼亚胡觉得拜登有点伪君子，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就是很多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别人做错一件事儿，你呢，不代表你有任何的正当性和理由去按照同样错误的标准去做错事儿，因为这个事情本身的性质其实大家都是一目了然的，就是你如果说不顾及平民伤亡，甚至是不顾及像儿童，这种就是跟战争毫无关联的这样一个群体的伤亡，你可以说，哎，责任在哈马斯，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所谓这个平民做人肉盾牌，但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你可以完全不顾及你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你如果说你明知哈马斯是以大量的儿童做人肉盾牌，你在这个儿童的数量远比哈马斯多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样一个军事打击的手段？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正常的一个，比如说按拜登的理解，正常的一支军队应该是采用相对来说风险更大，但是呢，平民伤亡率会更低的方式，比如说你派特种部队派步兵冲进这个楼里面，看到哈马斯就消灭。当然，这样的话会大量的增加以军的伤亡的可能性和数量。但是这个按理说，你是一支文明的军队的话，你不会说我只需要减少自己的人员伤亡。你毕竟以军他也是军人，军人在特定的政治目的下，他承受更高的死亡的概率。为了保护平民的安危。我觉得这个也是任何国家的军人都是能理解这样的命令的，他如果说内塔尼亚胡要求特种部队冲进这个学校里，然后通过目视的方式确认哈马斯，然后把他们消灭，我相信以军也是会执行这样的命令的，这个是非常合理的，所以这里可能又说远了哈，但是呢，毕竟这个事儿也很重要啊，所以还涉及到咱们这个节目的基本的价值观和立场，所以还是稍微讲一下。
对，哎，真的是，我就觉得世界堕落啊，就来源于这个地方。就是你看，我觉得对咱们这个年龄段来讲，我们长期在90年代看大量的好莱坞的这种军事电影，或者说这种反恐的电影，那你表现的所有的判断文明与否的标志，其实就是这样。那你看大量的电影里面展现的都是说，我特种作战的小队。我冒着风险，我是尽量的要减少对人质的伤亡，或者说对平民的伤亡。我定点的，我去深入腹地去攻击那些盘踞在某一个地方的敌人，这才是文明吧？就说文明不是说我不杀人，但是我不能说我为了杀人，我毫不顾忌的，这个我一点都不在乎造成别人的伤亡。那你这么打仗，你就不要管自己叫文明，你就不是一个文明的主体，不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国家和军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这原来我们难以想象，就是说长期以来标榜自己是发达的、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实体，会干出来这种事情。这个实在是我觉得堕落之源，世界的堕落就从这些东西开始的。就是你放弃了你原有，你一直以来你所标榜的，你对自己的一些高的要求，那这个东西。啊，就是你把自己拉低到了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不文明、不开化、不发达的那些文明体的那种行为模式去的话，那比烂，那这就开始堕落了。行吧，我们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吧。